好，我们在发菩提心里面，第二个因缘，我们是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这个我们也发菩提心。那这个我们先讲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它已经具有很大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了。众生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会升起很大功德，这是有经典做证明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也能够认清以后我们要成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话，那对于我们今生来世到成佛，我们整个过程我们就很欢喜，就愿意这样成就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经典里面讲说，波斯匿王有一个女儿叫做金刚女，为什么叫金刚女呢？因为她的头发长得像马的尾巴那么粗糙啊，又很硬啊。她的皮肤呢，她的皮肤长得很多像鱼的那个鳞片啊，很粗，又长得高高低低的，好像鱼鳞啊。身体也是一样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清净的，是好看的。说有十八种丑，那个我们没办法形容。那波斯匿王生了这个女儿啊，虽然长得丑，但是她是我的女儿啊，我还是要爱护她。那所以她还是照顾她、养育她，但是都不敢让别人看到我这个金刚女啊。所以她在深宫里面养她、照顾她。那等到她十八岁的时候，她想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所以就想说要跟他找个驸马，来跟他结婚。这个时候不能随便找，因为波斯匿王一向都没有把女儿让人家知道了，没有让公主跟人家外面见面了，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叫一个大臣啊，你去外面找个那个穷人家的男的，来匹配我们这个公主。那这个时候大臣就到城市里面找一个比较穷的人，年轻人，跟他讲说，国王有一个女儿想要找个对象你要不要跟他结婚啊？那个穷人就说，我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我又那么穷，门不当户不对，我怎么有办法跟他匹配呢？那大臣跟他讲，你有所不知啊，国王的女儿长得不好看，所以他要找你们这种穷人家。那这个穷人家年轻人就想说，国王厚爱，能够厚爱我那这样的话我要感恩都已经感恩不尽了，那个都是国王的子女啊他毕竟是富贵人家的，所以他就跟大臣讲这样的话所以他就答应这个大臣的请求啊。那大臣就回去跟波斯匿王复命了。那波斯匿王就安排时间让他们结婚啊。那结婚以后，在王公贵族里面，出门都是贤伉俪，两个一起出门。结果波斯匿王有交代，我的女儿啊，你的太太哦，公主不能带出去见人，免得让人家知道我的女儿那么丑，你的太太那么丑。那当然驸马也遵照着波斯匿王的交代所以从来没有带太太出门。那大家有带太太出门，这个人没有带太太出门，所以大家每次都在罚他，在世界里面就这样嘛，罚他不能没有带太太，所以要罚钱，他也只有照这样罚钱。但是大家总是要捉弄他，所以就有一次在喝酒的时候把他灌醉了，灌醉又把他身上的钥匙拿着回去要开他家里面那个大门，因为他出门的时候都是把太太七道门锁把他锁住了，不让太太出门了。这时候的公主非常的无助了， 我生来就这么丑，丈夫也不让我出去跟他见人，父亲也羞于让我出去跟他见人啊！我到底是造了什么罪业啊，才会今生这样丑，这么难看啊？所以他就想到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陀啊，你慈悲我啊！哦，我跟佛陀忏悔啊！那当他这样一心专注的跟佛陀请求忏悔，佛陀在其实几孤立人佛陀已经知道了，知道以后佛陀就看到这个金刚你今生的罪业已经圆满成熟了，要消除了，所以佛陀就从地底下先出来，头发先出来，佛陀的头发是干青色，有相好的是干青色。这时候金刚女一看到，哎，佛陀从地底下出来，先看到那头发，这时候对佛陀的头发起欢喜心，这时候他自己的头发马上从那个马尾巴的头发马上转为很美的那个头发，那见佛相好，所以他马上转为转变了，哦，那个头发马上转。这时候佛陀又开始露出他的脸的庄严相，身体的庄严相。哇，这个金刚女又看到佛的脸的相跟身体的相，三色相通通看到了。这时候更欢喜。这时候他的身，金刚女的身体的鱼鳞的身体马上转变过去，一马上转变过去以后，就像一个天女一样的美啊。那这个时候，佛陀现出全身。金刚女的身体已经转变了，很美的一个像天女一样的美女。这时候她跟佛陀忏悔啊，我世尊啊，我过去生一定造下什么恶业，才会这次这么丑啊，人见人讨厌啊，请世尊接受我的忏悔啊。佛陀当然慈悲，哦，跟他接受他的忏悔。以后佛陀跟他讲世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不尽法，若为道患，出离为要，讲苦集灭道，他马上得发愿尽，这时候佛陀才回去啊。那当这些王公贵族们打开七道门锁，一看到，里面藏着一个天女一样的美女，哇，这个驸马太吝啬了，啊，就回去以后就再把钥匙放在驸马爷的原来腰带那边啊。驸马一醒过来，回去以后看到，我的太太呢？我就是你太太啊，我太太很丑啊，怎么变成你这么美？因为我祈求佛陀的加倍啊，让我现在能够消除罪业，所以我现在能够转为那么庄严的身啊。哦，这个驸马很高兴，就去带着他的太太金刚女去见波斯匿王，然后波斯匿王带着女儿跟女婿去见佛陀啊。所以全家都欢喜。那你看看这个公案里面，金刚女忏悔罪业，见佛相好，马上现世转一个美如天仙的美女哦。所以你看见佛相好，她的功德除了发菩提心，我们现世可以转这种利益哦。所以我们要不要听闻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要。能够这样了解的话，我们最好，我们现世就会得到利益。好，那所以让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观察佛陀的三十二相，让我们去了解佛的八十种好是什么样子。那现在诸位在电视机前面的多闻圣弟子啊，以后我们要成就的佛的色身功德，就是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先把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先观想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要观想之前，你要先找到一尊庄严的佛像。那你可以照着我们三十二相，你去看看佛的这个三十二相，每一个相、每一个相、每一个相，八十种好这样观察下来。虽然没有完全了解，但是我们先观。观多少算多少，我们能够观出来以后， 你在闭目做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我对佛越来越了解啦。那我们讲了对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色身功德，那我们在讲佛的断德、智德、恩德，我们在讲佛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是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我们都了解以后，当你以后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也是这样观想，你会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如果能够从念佛号到观想佛的形象跟佛的种种的功德的话，保证你的利益不只是加倍，而且是累积加倍的功德利益。好，那虽然我的观想力没有那么强，不过我就这样练习，所以我们可以先找佛像来观，先把佛像的一项一项像这个先看清楚以后，我们来做观。所以现在大家先练习啊。那在这个三十二相的观，第一个是从这个眉间的白毫这样观起。佛像里面的眉间的白毫，婉转无须弥，白毫婉转无须弥，从这个地方观起。那这个看起来像白毫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光射出来，那这种光很亮。而且很清净，好像清净无瑕的雪一样的这种量，它没有一点杂质。这样射出来的时候，婉转白毫婉转有虚名，这样观想。如果你想象对面是一尊佛，它的眉间白毫当中，两眉之间射出这种无量无边的清净的白毫光出来，你是不是就得大欢喜了？你这样想象会很欢喜哦。白毫光对着我这样照过来，哇，实在很舒服。那第二个，既然先观想两眉之间的白毫光，那再来就观想两眉之间的白毫光的两边的眼睛。两边的眼睛，它的眼如牛王，牛王眼叉相，哦，牛王眼叉相，它的眼白里面都是清净没有刺脉的。我们众生眼睛里面会有血丝，佛陀没有，佛陀的眼白没有那些血丝，都是清净洁白的。牛王眼叉相是这样。那再来看佛陀的上下眼睛上下，他的睫毛没有交错，像牛王的那种睫毛没有交错，所以你这样看到眼睛是不是有两个像？当你这样闭目坐观的时候，你看到佛在前面是一个白毫相光，也看到两个眼睛，你观想出他的眼睛有两个像，牛王眼叉像，又看到他的那个睫毛是上下清净像，哦，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点。再来看到他的狮子颊像，这个脸颊丰厚，像狮子一样，狮子脸颊像。再来看到他的肉髻像，我的肉髻是圆满的，发又上旋，头发又上旋，就是刚才我们讲金刚女看到的那个干清法像，有落髻有上旋，这样，啊，那这样你是不是看到了五个像啊？眉间摆好，两眼，啊，两个像，脸颊，啊，那个圆满如镜，头有一个落髻像，发是，哎，像上旋了，这样你就看到一个整体，一尊佛的像哦。再来会看到口中有七个像，等于说这个头部有十二个像。口中我们众生的口是牙齿是参差不齐的，是不好看的，而且有各种颜色不好看，对不对？那佛陀的牙齿是四十齿，我们众生三十二齿，佛陀的齿四十齿。你看我们众生的牙齿是这样歪歪七扭八的， 是有间隙的，是有黄色或黑色。任你在用什么品牌的牙膏洗都是一样不好看，但是佛陀不用。佛陀的牙齿40齿，而且齿是密合的，好像一副牙齿，不是一只一只的牙齿，40齿好像一副牙齿，齿密40齿，然后上下没有间错，没有插乱，而且白如珂雪，洁白的像雪一样的这样洁白。这牙齿是不是有 四种像了、哦、那再看看佛陀的口中，什么东西进去他的口中，他的味道都不会改变，也就是佛的福报里面，他的口中滋味味相。当我们的舌头，我们口中如果比较热的东西进来，再好吃的东西太热的话，我们味道烫到舌头，烫到口腔，是不是那个味道感觉就改变了，就不是原来的美味了。但是佛陀不会受到这些影响，太冷的东西进到口中，味道也不会因为太冷而改变，那不是因为东西的问题，是因为它的福报，它的舌味，舌上上味，味味相、哦、这是舌根。同样的舌头，佛还有一个叫广长舌相。在声闻法里面讲佛陀的舌头，那舌头七识，如果过去生里面都不讲打妄语的话，不讲谎话，那舌头可以抵得到这鼻尖呢、欸。这个舌头伸不到这个鼻尖，表示过去生到现在、哦、打妄语也打不少了。所以人家佛陀他不只是抵得到鼻尖哦，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盖到发髻哦，这个叫发髻，头发的边缘叫发髻，他可以抵得到这个，这个叫广长舌相。那经典里面有说到的，阿含经讲有一个师徒啊，那个外道的领袖，他派徒弟去看佛陀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成佛。那这个弟子去见佛陀的时候，哎，看到佛有30相了，就是看不到两相，一个是广长舌相，因为那是在嘴巴里面，一个看不到马音长相，所以就这样想，佛陀的真的有广长舌相，真的有马音长相吗？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佛陀就知道了。佛陀就把舌头伸出来盖到这个发髻哦，贴着，然后左边右边表示是佛陀的舌头真的是覆盖整个脸，都可以覆盖住了。这个在古代的相书里面，婆罗门里面就讲这个人是具有32相里面其中一个广长舌相，而且是从来不会打妄语的，无量世以来都不打妄语。那又用神通力让这个人看得到佛的马音长相。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舌头知道佛的广长舌相，能够有这个功德哦。那口中第七个相就是梵音相。佛陀说法出声音的时候，这个声音出来像梵音哦，梵天的那个声音，像嘉陵频前那种声音，众生都喜欢听，非常悦耳，没有一个众生不喜欢听的。梵音相，哦，嘉陵频前的声音。好，那我们看到佛这个头部就有12个功德啦，12个相啊，眉间白毫相，哦，头顶有肉髻相，两眼牛王眼叉相，哦，眼叉不交错相。啊，脸颊如狮子的丰厚得宜相，口中40齿，齿密不疏，又能够白如珂雪，舌根有滋味味相，还有广长舌相，还有口出梵音，有梵音相。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哦，太棒了，太棒了！哦，佛像快被我观成了，已经头部有12相，哦，这个太好，是不是这样？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殊胜。再来要观身体的部分啊， 身体的部分我们分成上半身来观，上半身有三个相，上半身可以看到这个两肩丰厚得宜相，好，这个肩膀，那还有腋下平满相，好，腋下，我们腋下这个都是这样凹进去的，人家佛是圆满的，腋下平满相，好，那这个，上身，这个上身像狮子，上身像，哦，都是像狮子这样像，很丰厚，所以你看两肩、两翼还有上身如狮子像，这样你在观的时候就发现有不同的殊胜处出来哦。啊，再看看佛的身体，佛的身体有身直立相。佛的身体不会像我们众生这样弯腰驼背的，佛陀没有在弯腰驼背的，佛的身是直立的，好，身直相。那再看佛的左右前后，叫做众广如泥聚律相，佛的身体像树一样很正，而且前后左右都刚好很均衡，不会像我们这样偏左偏右，不是右边偏右的就偏左的，人家佛陀中道而行，好，这样的身如泥聚力相啊，这是身体的部分已经有这两个，那再来是七处圆满相，七处圆满就是脚两脚啊，还有腋下，还有顶，还有手掌，这个叫做七处，这个七处都是圆满的，叫做七处圆满相。你这样观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太殊胜了。这个是三个地方。好，那皮肤呢？佛的皮肤，请问大家，佛是印度出生的吗？那印度人是黑色人，是黑的还是白的？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我们以前看到的印度的都是黑人，而且看到好像黑人比较多，所以我们觉得佛陀是黑人，对不对？错啦，佛陀是雅利安人，哦，雅利安人是白人，所以你会觉得是白人，错啦。那到底是什么人？佛陀是金色的，不要猜错，不是黑也不是白，是金色的，哦，所以你要观佛身，哦，身金色，哦，那个这个金色身你要观出来，金色身有这个金色的时候就很亮啊，黄金或者紫磨金色，哦，这个很亮啊，所以你看到佛的身是金色身，你这样一观，哦，金色身，常常要想到金色身，自己的心就金色了。你想是金色的，你的心就金色的。那你这样观佛的金色身啊，再来佛的皮肤呢？佛的皮肤很细很薄。我们有时候皮肤很粗糙，像刚刚讲那个金刚女，她的皮肤是不是很粗糙？像鱼鳞一样，粗糙又粗又燥。那佛身细如细薄，皮薄又细，这样的状况之下，它所有的灰尘啊，不能附着在佛的皮肤上面，附着不了，风尘都没办法影响到佛的皮肤，是这样，哦，所以这个相是不是很殊胜？那佛的皮肤上面所生的毛，一个孔生一根毛而已，而且毛都是向上旋的，所以都很有秩序的，那皮肤毛它不会交错掉，毛跟毛之间也不会插在一起。你看这个很殊胜哦，这个相好庄严无等伦哦。你这样观的时候，皮肤就有这四个相哦。那在八十种好里面哦，因为这样的这种相还会放出光明出来。哎，太好了！你看这样做观。观到佛的这些相，实在是很庄严，很庄严。 那再来佛的下半身里面，他有一个马隐藏相，那是指什么？马或者象，他们的这个男的雄马，他的阴啊，就是性器官啊，这个是男众叫男根嘛。你说你是男的，你要证明，那你有男性 性器官才叫做男的嘛。所以佛陀他现的是男身相，所以他也有他的性器官叫做男根，但他男根不是外露的，他是内藏缩起来的。他又不是女的，他是男的，但是他缩藏起来。那这个里还有其他的公案，不是我们这一次要讲的。那在这个观的时候，你看不是没有，但是是内藏，像马阴藏，好。那你看到这个观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的外道的师徒要证明，要看佛的三十二相里面的马阴藏相，这个不是随便给人家看的，佛陀是用神通，只让那个有疑的人看而已，不是给其他人看。有信心的人他也不用看啊，他不必去问这些。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以后成佛，我就是要了解到这一些，我们不用看，我们就知道这样佛的这种三十二相。所以磕佛像的人要了解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才能够磕得出佛像哦。要不然他的心里面的佛像磕出来是谁？磕到自己的众生最爱的，把他磕出来的还是磕到自己最爱自己。好，那马阴藏相你观出来了以后，再来就是要观手跟脚啦。手脚脚有鹿团相，我们膝盖这边渐出像鹿一样，这个鹿团相，依你鹿团相。那在脚的部分，那个脚背，佛陀的脚背是丰满的，那所以他的脚踝也看不到。我们会觉得这个脚踝是不是骨头都跑出来？佛陀这个脚踝是圆满的，那脚跟也圆满，脚跟脚背都圆满。那膝盖如依你鹿团相啊，足底是平安相，就是站立的时候平的站在地上，足平安相，是有这四个相的脚有这四个相。那手呢？手有两个相，手是很柔软的，佛的这个手是很柔软的我们不要，你看我们的手这样摸起来硬邦邦的，我们的心太硬了，一点都不慈悲，所以我们的手是很硬的。但是佛陀的手是很柔软的，而且佛陀的手不是像大士法师的手这样短短的手指头，佛陀的手指头是纤长纤细又长。你看这个是佛的功德手指跟手掌有这种。那同样的手跟脚也有它的功德存在的它里面第一个是手足柔软相手跟脚都是一样柔软的。那再来就是它的手跟脚有千佛轮，手有千佛轮，脚有千佛轮手足柔软相，手足千佛轮相，还有手脚有网幔相，像鹅网一样这样的网幔相。那这个我们如果在念药师经就会比较容易理解网幔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药师佛焰网庄严这个可能我们如果没办法形容的话，你去看看现代，以前是在新加坡，现在台湾也有啦，你在看人家挂圣诞树啊，挂圣诞树的时候晚上那个树上面有那个灯光嘛，那挂起来那个灯光点亮的时候，那个树变成比较美，对不对？亮亮的地方 就从亮的地方凸显出那个树 的美感出来。同样的道理，佛陀的这些焰王庄严五等轮，像光一样的这种网状的手脚都有焰王、哦、那这样手脚都有 这三个相，千佛轮相、哦、如网幔相还有柔软相，你就看得到了这种情形、哦、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又看到佛除了手指牵肠之外，如果佛的手站着的时候，身体站平的时候，他的两手可以摸到两个膝盖哦，所以叫做两手摩膝相。这个在我们中国的相术里面说，手能够摸到膝盖的人，这个福报很大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在印度里面的这个三十二相里面，它确实也是这样记载，两手可以摸到这个膝盖。哦，那你这样有没有做观？观出来？所以你这样能不能体会到，从两眉之间的白毫相，两眼之间的白毫相以后，我们再看到眼黑白分明，就是很清澈，没有血丝、哦、然后眼叉也不交错，像牛王眼相、干清眼相、干木澄清似大海嘛、哦、那再看脸颊如狮子相，头顶是肉髻相，口中四十齿相、齿密相、齿白相如雪、哦、又不缺疏，不会少一只多一只。那广长舌相、泛音相、知味味相，上身、哦、如狮子相、肩圆大相、两翼平满相、身直立相、前后纵广如泥具具相、在这个七处圆满相、哦、皮薄如又不会沾到尘垢相，这个皮肤是金色相。那再看皮孔、皮肤烫的毛孔，一孔一毛生，那每一个毛都是上旋相。那下身如有那个马鹰长相，手有平立摩膝相、哦、那手指牵圆相，那下身有伊尼鹿团相，膝盖的伊尼鹿团相，脚背、哦、那个脚背足肤是圆满的，足根也是圆满的，足底是平安相，手脚手掌跟手跟脚底都是一样千佛轮相，而且两手两脚都是柔软相，那两手两脚都有多罗门那个网幔相。这个三十二相这样一个一个这样观起来，我们这样做观的时候，你在观的时候，你又从脚底从足平安相观起，在脚背足肤相，在足根相，依你鹿团相，两手摩膝相，在观手指牵圆相，手脚都是多罗门手、罗软相，还有网幔相、千佛轮相，在观马鹰长相，在观佛身的皮肤是金色相，又皮肤又很细薄，不受尘垢相，在观佛的皮肤的孔，一孔一毛生，毛又是上旋相，看到佛身他的七处圆满相，上身如狮子相、肩圆大相、两翼平满相、身直立相如泥具立相。好，那再观口中味味相，出声音如梵音，狮子加点平解声音。那广长舌相，那四十齿齿白如蜜，哦，不疏漏。那 狮子夹像，干青像的眼睛，牛王眼叉像，那头顶肉髻像，眉间白毫像，眉间的白毫光就照射在我的全身，哇，多舒服啊！我们这样再从头顶观到脚底，从脚底这样观到头顶，上下这样观，这样观，这样观，我会发现我对佛的观想力越来越好。这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在念佛的，我会念得多欢喜，念佛念得很快乐，而且我一面念南无阿弥陀佛，一面想象佛的像，是不是佛名跟佛像合为一体？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后我在拜佛的时候，我可以把佛像念佛的时候，拜佛的时候，我把佛像也关出来，那是多棒的事情！你可以这样开始练习哦。先找那个庄严的佛像，先把它三十二相先看清楚，以后再来练习。这是三十二相的观法。这个从两眉之间的白毫相这样观下来，再从足平安相观上来，上下这样观。这个在佛经里面，阿含经里面啊，有一个在家众，他听佛陀说法以后，把佛陀从头顶看到脚底，从脚底又看到头顶，这样观了几遍以后，他就得法眼净了。这么殊胜，这不是很好吗？古有明训，以前有这个例子，我们现在也可以学习效法。虽然我们已经没办法看到佛的当时的佛像，但是我们现在至少我们看到现在佛像，我们来练习观。除了念佛的名号之外，我们就观佛的形象，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好不好？当然是好啦。好，那当我们这样能够观到这样像的时候，我们问大家：如果你有一个上好的木头，我们在佛经里面讲的最好的木头是什么？旃檀木。旃檀木很香嘛，它这种香不是我们平常那种香水闻起来很恶心的那种香哦，它那种香很幽香，很清净，我们闻起来会很心就很清净，没有什么污染的那种香，我们闻起来哇，太好了。如果你有这种旃檀木，你会把它做什么用途啊？甚至现在我们在流行丁香，沉香木，你有这种东西，你会把它做什么用途？有的人顾身体的人就说，这种沉香木如果能够拿来泡茶喝，我的身体就很香，然后身体香又把自己弄得很健康，他为了身体的健康，为了身体的香，就天天喝那个沉香木，结果呢？结果身体大便还是臭的啦，尿尿还是臭的啦，流汗还是臭的啦，没有那闻那个喝那个沉香木会能够这样青春永驻吗？也不可能，还是老，还是病，还是死。那喝那个东西会健康吗？到最后一样是老病死啊。所以最好最上等的沉香木拿去当茶喝，值得吗？不值得。所以上好的沉香木不要拿去喝，做健康食品不要。那有的人就想说，那这样的话，我把它刻一尊关公，刻一尊妈祖，把它供奉起来，好不好？刻关公、刻妈祖，只是这样吗？那多可惜！你看了做什么用？当古董嘛，把它放在那个酒柜或者书柜里面，或者我们家里面客厅里面的陈设物放在那边，你真的会去看它吗？我不太会看它啦。看他，你把他拿来做什么？你跟他讲，你看我这个东西的材质是沉香木的，你看我这个关公刻的多像，这个妈祖刻的多好， 只是做这种艺术品欣赏而已，那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所以沉香木拿来刻关公妈做的、这些太可惜了。做什么用途？有的人把它刻成那个念珠啊，一颗一颗念珠挂在手上，哦，用上好的沉香木把它刻起来做念珠，会怎么样？会香啊？会保佑你吗？心把它放在这边，拿来保佑我，这样的沉香也是很可惜啊。我只看到这个，我只欣赏我的沉香而已。那这样的沉香木太可惜，太可惜了。所以有智慧的多闻圣弟子，当你拿到最好的东西，拿到最好的旃檀木、沉香木，你要记得，你要把它刻成什么？是不是刻成你自己？不要了，刻自己干嘛？下面拍起来就一大堆了，还刻自己？刻自己每天欣赏自己有自恋狂，那不好。要刻什么？我想你在电视机前面，你已经知道要刻什么了啦。刻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对嘛？同样的，这个木头，这个旃檀木，你把它刻观世音菩萨，会什么效果？哦，看到观世音菩萨，好高兴，很欢喜，很恭敬，礼拜他，会不会把它当艺术品？才不会，把观世音菩萨当艺术品，那还得了？不要还没有得福之前就先造罪，当艺术品拿来指指点点的，不对了。那如果把它刻成关公跟刻观世音菩萨两个，价值差多少？不止天跟地哦。所以多闻圣弟子，你有最好的木头，把它拿来刻观世音菩萨，还有把它拿来刻佛陀，刻成佛陀，不管大小，你都是会恭敬礼拜他。那还记得我们以前讲的那个礼佛、拜佛、念佛的名号，至少五个功德啊，还记得吗？当我们在念佛，看到佛的形象，在念佛的时候，我们以后会好的音声啊，声音会很好听的，对吧？当我们在拜佛、恭敬佛的时候，我们以后会生在那个富贵人家。当我们对佛有欢喜心的时候，我们以后会长得相好庄严啊。当我能够用花果去供养佛的时候，以后我会有富有报啊。当我这些都有的时候，我对佛有信戒闻思慧的这种信心的时候，以后我下辈子会做人升天呢，会富贵人家，要不然就升天，快乐的果报，然后以后会趋向涅槃，能够成佛。所以你家里面的旃檀木，你刻一尊观世音菩萨，刻一尊佛，在那边你在恭敬礼拜，跟刻关公给人家欣赏。刻自己的像，在那边自我陶醉，他的果报差哪里啊？没办法形容。而诸位都很圣弟子，好好珍惜最好的东西，用在佛身；最好的东西用在菩萨身上，用在三宝身上；最好的东西不要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想看看，如果在佛殿里面呢、我们拿花去供佛，人家拿花来供佛，来插花，那法会做完了，我们那些花本来是要供佛用的，对不对？那属于佛的东西，那可以庄严佛殿啊，庄严佛陀。结果我们那个时候法会完了，就把佛殿里面的花拿去送给信徒。拿回家自己装饰自己的疗房，装饰自己的房间，装饰自己的起居室，那个效果差哪里？啊，那个差远了啦。我们最好的东西应该是去供佛，庄严佛殿，庄严佛陀的。那庄严好了以后，就不要把它拿下来，等到这些东西它已经败坏，我们再把它取下来。 你看啊，我们自己的身体性命，我们都要皈依佛，对不对？要完全归投佛的、哦，为了佛，我都可以舍身舍命呢、啊。何况是供佛的东西，我再把它拿去送给信徒，这不可以的。所以最好的东西，旃檀木，最好的沉香木，我们都要把它刻成佛像来供养、礼拜、尊敬。怎么还会把它弄去那些众生的地方？所以你到这个地方掌握住以后，你会知道我要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见到佛的像好，哎，佛的三十二相，我已经先观出来了。那下次我们在观佛的八十种好的时候，你会，哎，原来还有更细腻的。那这样，我基本上我已经对佛的三十二相，嘿，了解以后，哎，很清楚，很好。那你刚开始观的时候会不清楚，慢慢的渐渐观，渐渐观。我们一次笼统观观不成，我们一项一项这样观，从两眉之间的白毫相观到脚底的足平安相，再从足平安相观到两眉之间的白毫相，那一项一项慢慢观，久了以后，你会先产生一个效果，你的心会专注。我们众生的心到处跑，所以心不专注。那我们能够先练习这样慢慢的心，我们心能够定下来，那念佛观。那念佛基本上你看我们就能够以后我像佛一样，你就会像见佛像好发菩提心。你看以后我成佛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庄严，而且众生看到我这个佛身就起欢喜心，我要说法，人家看到我这么庄严，哎，乐意来听法。还没有闻法，看到我这个像好，我就喜欢看到他了，喜欢看到他，看到他讲什么，哦，更喜欢。所以佛他是有这个功德的哦，那我们也是一样，好，先把它观成。所以苏东坡跟佛印禅师两个在论，常常在论法的时候，苏东坡看到佛印禅师坐在那边打坐啊，他就取笑佛印禅师啊，你坐起来像一堆牛粪。然后苏东坡打坐的时候，他就问佛印禅师：“你看我像什么？”佛印禅师说：“啊，你看起来就像一尊佛。”苏东坡回去跟他的苏小妹讲：“哈，啊，佛印禅师，我看他像牛粪。那他说我看起来像一尊佛，所以你看他是牛粪，我是佛。”苏小妹一听，哈哈大笑：“哥哥，你这个苏东坡哈，落下风了还不晓得？你知道你心里面都是牛粪吗？”你把对方观想成牛粪，你就是牛粪。人家苏东，人家佛印禅师，他心里面常常想到佛，他看你是佛，他心里面就想成佛，所以人家是佛，你是牛粪。所以我们见佛像好，我们发菩提心，希望以后我也能够成就我，所以我们要先把佛像观好，希望我们心中有佛，心中就是佛，以后我们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三十二相好。好，希望这一天我们能够早日到来。阿弥陀佛。